齐老师，师兄好。我和我妹妹一起学的，咱们这个法。我妹妹今天她得急性阑尾炎了，之后她就手术了，她都打坐打到千座200多座了。那就是手术好了，她也得是从2轮开始呗。
对，是的。
那好了，老师，齐老师，我问完了。
哎，马师兄，您妹妹断座了是吗？
对，因为今天他手术啊，他那个急性阑尾炎手术，那他就打不了了。
坚持住2小时也算不间断，不一定非坐着，躺着坚持住2小时也算。
对，就想说这个事儿。你看，今天他是昨天没做还是今天没做？你跟我说一下，
今
马
天
师
没
兄。
做，他是今天没做。
那我问你啊，你听我问你啊，你第一个，你妹现在是不是清醒的？
他刚刚出手术，他那个医
麻
生
药过
说
没过？
没过劲儿呢。
没过劲儿的，是这样。他只要在今天凌晨12点之前麻药过劲儿，如果他勉强在因为这种特殊情况在床上躺着结印持咒带黄布，我们不算他断坐，好不好？
哦，就也得结印，是不是啊？
当然，结印带黄布不要求必须坐着，因为他是生病了嘛，刚做完手术。
是，
躺着都可以，对
那
他来
行，就
说，
今天12点之前呗，他要能结上，就没事呗，
对，
是
哪
不？
怕说一点下座，凌晨1点下座都可以嘛。
那我知道了。
当然，你说让他10点上座，晚上10点上座，12点下更好啊，哎，都可以，就是看他那个精神。你比如说，他就想不想断座，就想打座，说我躺着我也要打完，这种在特殊情况下，其实。还很赞叹他这种精神，你不要说认为说一定说不能坐着的，不能盘腿，咱们不太执着于那个姿势。
那也行，
对对对，
对他来说，我们不能躺着。对，不就坐不起来的人躺着也行。
对对，你看，你根据这个情况来说，
那我知道了，老师，我知道了，齐老师，师兄，谢谢啊。
等会儿别走，马师兄，其他咱们直播间师兄也注意听一下啊。如果你听完刚才齐老师跟大家说这种情况，你是正常情况下先犯懒，哎，我就想躺着打一坐，抱歉，算你断
那
坐，
不行，
好不好？
对他来说行，你正常人不行。
对对对，没了，马师兄没了，哎，
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那我转告他。
这齐老师晚上好。
你好。
就是我，这是我对那个一文解义这个理解，看这个理解对不对？
为谢于三世佛愿，那是因为化身或说假，无说真。我们就不能通过我们去答，更容易令众生人可不信，有道理吧？嘿嘿，
主要是这个一文解义，这个就是因为跟其他师兄的理解不太一样，就是看我这个理解。我就是我指的是这个佛经，
有道理，这理解有道理。
那其他师兄说那个一文解义，就是说就这个文字表达的意思，就是和当时，反正大家就是有可能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这种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古代那个文字和现在这个语义它就有变化嘛？那这种是也是一文解义吗？
我没听懂这个版主听懂他说的啥没有？我听不懂他说的啥。
我理解一下，齐老师，他是这样，我其实有一点延伸是这样，齐老师，我认为他把佛经教下那些东西，一文解义的东西都给否定掉了。其实，佛经3藏12部不完全是为明心见性所铺垫，我的理解哈，因为他不管是你说在世间法，还是小乘法，还是二乘法，还是声闻缘觉想成就的方法，佛都说了。那么那跟说咱们。心中心法和禅宗所直指的明心见性，这种不太一样。你不能说那它就是一文解义，就是错误的。它那个需要去经文去理解。然后呢，你如果说到究竟处，跟禅宗这儿、跟心中心法相关的这儿，说咱们一文解义不行，通过文字理解，言语道断，心行处决，你这样是定性是可以的。你不能否定3藏12部说那些佛的教法啊都是没用的，或者说咱们那样理解都不对。 那有些在佛在讲小乘法的时候，包括我还看过一本经书，说佛怎么指导世间夫妻更好更融洽的相处，那么这种经文它怎么不牵扯理解呢？
哦，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说是，
那你的问题在哪里，师兄？你把你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恰好是别人在就是说，他别人讲的一文解义就是说，就什么叫不在思维里，不在思维里，什么不在言语里，反正就是说就是要与去心会，他只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确实就是很多是必须，我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其实经文首先必须要，因为他面对的是众生嘛。他首先要让众生从众生的角度上能够理解，你不可能他还没有修行他就能够心印上去，那肯定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他先让在就文字上至少他能够理解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按照说的去修，然后慢慢的才能够心相应。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看就我们那个群里面好多师兄不是这样想，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不能够从文字上去理解。
其实雷师兄，你现在说完这一段以后，齐老师问我是不是有的，就是我也没搞清楚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也表达了我那种。
他这个当时问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一文解义三世佛愿，就是和我理解的就不大一样，因为这个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主要是从禅宗那边出来的嘛。
嗯。
然后他们理解的一文解义就是说，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但他那种理解就是意思，他理解是一个意思，别人理解是一个意思，他意思他从心就是印上去的那种理解，而我们从字义就是这个文字表达的实际上那个意，就是纸面上那个意思，他说那个就不对，就是不能从思维上理解。但我就不认同他这个说法。
你是这样，不好意思雷师兄打断你一下啊，这样吧，就是咱们也不用绕了。没别的意思啊，不用多想，咱们就不管别人了，不管别人怎么去理解了，您自己对一些经文没有误会，或者说如果对哪一段有疑惑，咱们拿出来聊一聊。因为本身佛还说过一句话，佛以因眼说法，众生什么各类随自己各类各得解，这个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也不妨碍这样做。你比如说现在跟你咱们俩谈一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有相来说，你像我母亲啊，那会儿后来我学佛以后也叫他念佛，他也很虔诚去信，往生净土。但他就认佛和菩萨，尤其是观世音菩萨，就是那个面慈目善那个娘娘啊，观世音菩萨娘娘那个形象啊。但是你要放在比如说咱们禅宗那帮大祖师当中，尤其是以达摩祖师的，还有像临济祖师这种，他会告诉你一种真正的观世音菩萨是什么。他不会像平常一般大众的理解那么顺着你去说，所以说我是不是理解是你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圣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有一个方便说好多文字呢有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理解，还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圣意的一个理解，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的意思这个普通人理解一定要存在才行。不能说是全都是那种不能在思维上，我觉得有一些初学者必须先从思维上能够理解了，你不理解了的话你怎么去修啊，你升起信心也没法去修啊。
哦，
就是那个师兄他就觉得哦，有一些道理就是不在思维里，就是你就不能从思维里去理解
啊。对，确实有一部分不是说确实有一部分有些地方就是需要言语道断心性触灭的。
那是见性那部分，但有一些就是平常的一些知见，他就认为就不能从那个思维上理解，我都不认可他这说。我觉得好多佛经，
所以说你要
首先从思维上要能够理解，你思维上都不能理解，你怎么可能升起信心呢？
那我跟齐老师说一下啊，齐老师，我跟他沟通了一会儿，我觉得雷师兄的意思大概我可能就是问出来了，他认为他有一个群。群里边有好多学佛的师兄，那帮学佛的师兄呢就认为佛的所说的经文还有语义呢就是不能去理解，用思维理解去解读所有的。但是呢这个雷师兄表达就是说，有些情况是需要去理解和思维，有些情况就是言语道性心除灭他是想问是不是这样。
教义当然要去理解，那个言语道断的说的真题， 实证，那不是讲的教理教义，言语道断，心行不绝，这是说的实证两码事。
对，嗯嗯。行，
那我就理解了，没有错。那我也是理，我也是理解。他们就坚持那种。
理解，理解当然要理解。
对。
没有，
我
甚至说理解的时候就没考虑到实证，修行实证都没考虑，在修行实证这一块是，言语道断。
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嗯。嗯，
我就没其他问题，我就是看我这个理解有没有出偏差。
雷师兄，我跟你说最后一句话吧，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从大众学佛角度来讲，有一个文思修的那么一个环节，
熏修是吧？
文思修
啊、哦，我知道，嗯，知道
啊、
嗯，
就是前边你不了解佛法，说不懂佛法，不懂怎么一个法门，你当然可以文，可以思，可以修，但也不是必须。你拿心中心来讲，其实老师总说，你不妨碍看祖师的书，不妨碍看经文，但是你说你就想直接打坐去上座，可不可以？也可以。也就是说你可以有文思的环节，但你真正实修了啊，就要谢绝文字，当然是最好的啊，就是都有不同的那个就是开始的方式，你文思修，文思是没有错的，但是修行之后呢，就是真说到实修的部分了，就是什么谢什么来的，
行
起谢绝，行起谢绝，对对对，哎，嗯。行，没别的话了。
嗯，没别的，我就是看我理解对不对。好，谢谢齐老师。
刚才雷师兄问那个问题挺好的，大家有这种疑惑也可以就上下跟齐老师聊一下嘛。这最好是什么，跟大家说一下，你把你想问的问题最好通过一两句话能总结好。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有描述嘛，但最后你描述半天有一个问总结性的问题，不然的话最近经常遇到说师兄过来开麦滔滔不绝聊了五分钟十分钟，最后听得我和齐老师懵懵的，哎，你是描述一个情况让给我们听一听，还是说有问题啊，哎，我们就有点疑惑，哎，所以你可以有描述，但最后总结一下自己想了解什么或问什么。
听到吗？
能听到，您跟齐老师聊吧。
嗯，哎，齐老师在吗？
哦，你好。
你好齐老师。我是有问题，就是我去年灌过顶之后没有上座，现在可以上座了，我现在问需不需要重新灌顶呢？
灌一次顶一生有效。
好、哦、一生有效。
上座
但是我看那个老人视频说什么不是结缘，说要修法那个，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疑问。
什么？
因为我看老人的视频说这个不是这个，就是灌过顶之后要立马修法，所以我也有这个疑问。
老人说的灌完顶要马上修，这个时间长了要重新灌顶，老人说了，我都不记住这个呀。
啊、哦，我看的那个视频。
老人说的要重新灌顶。
他没有讲需要的。
喂。
你好，齐老师。
哎，你好。
齐老师你好，我是白，然后我是在南京，然后我目前打了是50多座，百座内的50多座，然后我经常就是在禅定的喜悦里面，就是打坐的时候就特别快乐，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然后昨天夜里，然后夜里一般只是两三小时觉就够了，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其实不用太多的睡眠，然后昨天夜里打坐子时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呢，就是突然之间就是先是禅定的喜悦，很快乐，然后很快乐的时候突然之间外面不知道旁边是怎么轰的一声，我全身整个人颤动，然后头脑一片空白，但是当时全身松下来，非常非常快乐，因为全身轻松，就是当时我是下一个瞬间我起了一个念，就是哦，不应该，这是境界，不应该理他，我应该继续持咒心念耳闻，我就继续持咒心念耳闻了。但我当时我还问了一个这是什么，我当时抓住是什么，然后全身发了一下，但松下来之后我下一个的就动了一个念头，就是我不应该去理睬他，这是境界，然后我应该继续心念耳闻，然后持咒，我就继续持咒了。可是之后持咒现在的就没有前面的那种，是不是做错？
没有错，快乐快乐不非不一定，别在意这些东西，你一切感受都不要在意。
那我今天晚上如果还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下，我还是继续持咒了，还是我就应该？
你忘了一样东西，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 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已经朗然现前了。你都没有看呢，朗然现前了呀。
那个就是的。
什么呀？我说什么呀？你叫我说什么呀？我告诉你，你朗然现前了，我还有咕噜咕噜说呀。
那我
再没话说了，别等了，等不来话了。我已经告诉你了，已经朗然现前了，就多余的话，这一句都是多余的。非要别人说才行啊。好吧，没说完了，说完了，没事了，好吧。
啊。
挂了啊。
不。
挂掉了，没有事了。
好的。
再见，
谢谢陈老师，
再见
。
那个，师兄还在吗？
啊，还在的。
哎，刚才齐老师接了个电话，咱们接着说啊，就是说老人没有说过就是你理解那种话，但老人会说、哎、你关完顶以后当然、尽快开始修或直接开始修更好啊，哎、
嗯、
是这样。
对、
不存在说你关完顶之后和可能是有一段时间不能修，后面就失效了重新灌，哎、没这个逻辑在啊。嗯
好，没有问题，就这个。
西西师兄们，请问齐老师，言语道断和行起谢绝是什么意思？
讲意思了，不讲了，咱这弄这事越弄越糟糕，不讲了。
听到没有，西西师兄？你可别以为老师不告诉你，跟你说，你别明白了，好家伙，你要有个明白，但那还是不是言语道断啊？不是老师藏着不告诉你啊，因为跟你说了什么东西，跟你说啊，这是那什么，那是什么，恰恰不是言语道断啊。王师兄问齐老师好，楞严经中说一空立世界，这个空怎么理解？
一空立世界前头那一句是啥？
王师兄，你把这一段贴上来吧。
他自己想不起来，别的人查一查这个。
是，好。就是他有
在陈述那一句，也是五个字儿，那五个字是啥？
好，
找不到了。收缩一空立世界就不看到了，收缩有一空立世界当成关键词，收缩。那不就找到了？
迷惘有虚空，一空立世界，
对呀、这个空怎么理解？这个空是迷惘有虚空，就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答案就在这儿了。这个空就是迷惘有虚空，那个空就这个。我说前头那句就是前头那句就是你问这问题的答案。我说完了，没反应吗？
等会儿，他在打字。王师兄，你听到没有？如果你觉得这个答案还要追问，你可以开麦。
他是不是没听到啊？
听到了。
你说个听到了就够了。
不是，我这是
我以为你没听到呢。
我打的有点慢，我就直接就上麦了。那就是说，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就是说这空就是虚空，能这么理解吗？
告诉你说，迷惘有虚空，这个空就这么理解，这不挨着说了吗？迷惘有虚空，一空立世界，这不是挨着说了吗？你说这个空怎么理解？前头不说，这前头我都说了，还用啥理解？
我是还有点没理解透，就是说
这一叫迷惘有虚空，就空离世界吗？不是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楞严经不是这个意思吗？又不说话了。
不是，我这正思考，那就是说，那还是就是说这个空就是还是虚空呗，是这意思吗？
你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还是不明白，
说迷惘有虚空，然后就说依照这个迷惘有虚空离一个世界吗？你问你空怎么理解？前面一句是什么呀？怎么理解？还用你再理解啊？经文上下句是挨着说，还用去理解一下啊？
就是这么回事，这不是我其实我也想到这个，就比如说元音老人开始有这么一句话：虚空粉碎，那就是说虚空也是在一定。
另外一回事
啊！
经文这上下句在这搁着了，你经文另外一回事，别往这儿拉，两回事。
就说我是这么理解，就说这虚空也是一种假象啊，就是
发挥这干啥了？你不是说空怎么理解吗？
对，我就说这个就是
说要去理解一下，挨着说的你理解啥啊？
那个我插一句，稍等，王师兄，你先明确一个问题，迷惘有虚空一世界，这个空怎么理解？你到底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解决不这个问题，你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先别没问完，先不要牵扯和发散。
就是没理解透嘛，就是。
是这样，你不是问一空一世界这个空怎么理解吗？前边
对，就是来这么说吧，他一世界立的空，是这空是指的哪个空啊？就是说，
他告诉你了，没往里就有些空，他已经说过了，没往里就这个说过了，还问哪个空？怎么问的？告诉你过了，先说的就是你这个问题的答案，还用再问一下呀？这个空是哪个空啊？先告诉你了，不就这个空啊？
是啊，我就是说呢，如果理解成就是虚空，是虚空吗？我就是这么理解。如果要是这么的话，我就是理解成。
谁让你是？谁让你理解了？迷妄有虚空，就是这个迷妄，离这个迷妄有虚空的世界，就上下去吗？谁让你另外再考虑一个空了？告诉过你了，迷惘有虚空，已经告诉过你这个了，就以这个立的世界，谁让你再去找一个空，另外一个空就立世界了。
嗯，行，好嘞，齐老师，我再考虑，我再琢磨琢磨，我还是没有太理解透，就
是你的理解就是打妄想，也就是说你妄想还没有打透，是告诉你的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你
不用理解，告诉你这个迷惘有虚空了，为啥再理解一个空啊？谁让你再去理解另外一个空呀？
行，我还是没有太明白。行，我再考虑考虑吧，我再先思考思考。啊，谢谢齐老师。行，我也是用我、
这个、
我
这个我这个我
行好嘞。
管他了，现在我这样，我这还有问题的。这个人家人不少，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需要再考虑。不能直接一读就懂，不能一读就懂，还需要再考虑的。你说话。我看看有几个人不是这个地方一读就懂，根本就不用去理解，也不用去考虑，也不用去理解，一读就知道啥意思。你要说不对不对，我一读不知道啥意思，你说话，现在就说话，我看看有几个。
再一考虑就成了知觉乃众生了。
这个原来我们在群里也讨论过，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虚空，可能刚才那个王师兄的意思，他意思这个虚空迷惘与虚空的虚空，是不是指咱们这个什么星球啊？除了星球之外，他那个空间的那个。
你的问题跟他的问题不一样啊，你知道不知道？
哦，知道了。
他的问题是这个空怎么理解？我的意思根本就不用理解，根本就不用理解，那你就不用说话了。我认为需要再去理解。
不是，齐老师，我刚才这个雷师兄说的，我是有点这意思。这虚空是指咱们宇宙这个虚空吗？是有这意思的。
那哪会是啊？全都有一句迷惘有虚空，就这个迷惘有虚空，一这个一世界的呀，上下句啊，这么一看就懂了。为啥另外去考虑一个宇宙？
我这意思就是说，
考虑一个。
我就是刚才这雷，就是借着雷师兄的，我也有点这意思，就是宇宙这虚空，就这虚空也在这个世界里啊。这个虚空立在哪儿啊？就说，
那是这么说吧，
不动就是空啊，完空啊。
哎，诸位，
不是，就他现在还这么考虑，跟他考虑一样的。你说话，我看看有多少个人。
啊、是
因为什么？我自己思维不对头，我这个想法不对。
嗯，
我看看是不是我的想法不对。
这个，我觉得王师兄问他就硬要往那个这空到底是完空啊？还是说缘起性空的空上考虑？
对，有这点，我也是用有这点，有这点。
但是齐老师跟你说了，你不要去发散。
你认为需要考虑你说话，这么多人你就不需要考虑，一读就懂，考虑什么呀？认为那不是一读就懂，因为需要考虑你说话。我看看，也许是我这有问题。
没有说话的，嗯。
没有说话的还好，要假如确实应该，那我这有问题，我这个思维有问题。
嗯，
我认为一读就懂，这个认为是有问题的，不应该这么认为。也就是说，应该在空上做文章。
不是，
我不应该一读一读，那就这个事儿。那就是
比如说刚才
就叫他控制什么，根本就不叫他是做什么文章。你迷惘有虚空了，到这个迷惘一过，然后说立世界，还有什么考虑一个什么理？多是我理解什么呀？前一句告诉你了，还理解什么呀？
嗯嗯，好，那个王师兄，你听明白了齐老师说的没？
我
没有，还需要再考虑考虑。
对，是。
那你这么着，王师兄，我到这里，我说一个不同的答案，你看你能不能采纳，好不好？
啊，行。
我不说一空立世界，是对你说的啊。
啊。
嗯，因为有迷惘才有世界。
你这其实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儿。
然后呢你要硬的去理解各种思索，你最后不就是知觉乃众生，然后一直延伸下去吗？齐老师也告诉你了，就没必要了。其实这里要过多去做文章，没有什么过多要说的，就说已经跟你说了，你去发散说，哎，这是缘起性空的空啊，还是完空的空啊，到底是哪个空啊，就没有必要。你重点放在迷惘有虚空，一空立世界，或者说你按就是咱因为你有这个问题想钻这个牛角尖啊，这话不好听了啊，
没
牛角尖，
我
你就认为他什么呀，因为有迷茫，然后呢才对立这个世界，不管这个空了，行不行？
哎，我插一句，就是那个袁老的那个明心见性上，他提到了这个的，你去好好读一下，就是他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嘛，就无明是怎么来的那一段，就是觉明，对，有觉有明，然后一分为二之后，然后没有东西了，没有东西，觉得就是什么叫，把那个就变成完空了，完空就是这个迷惘与虚空，你可以看看老人说那个，老人直接就讲了这段了，在明心见性。有解释的，就是这个怎么来的，无名怎么来的，世界怎么来的。
哦，知道知道，我看过那段，就是忘了看过那段。
等一下仔细瞧一瞧，就是老人就讲这一段。
我再找到再看看，嗯嗯，好的好的，嗯，
是这，雷师兄，你等会儿啊，这个问题咱们不过度去发散了，为什么啊？因为啊，就刚才就是你上来提那个问题很好，这些经文啊，就算是。有离的部分，如果过度去发散，反而离就是佛最直接能表达那个意思越来越远，真的。
这个对这个法门有可能是这样。
嗯，就因为什么，有些是表就是表面意思，然后你越去发散吧，其实有时候倒不是佛想直接说那个味道了，倒没必要。
嗯，对，这个尤其印心中确实有这个问题。
行，大家看看啊，这个问题咱们过了啊，就是我再总结一下啊，就是经文本来说的挺清楚，你如果对某个地方特别有疑问，当然不妨碍你问，但如果齐老师告诉你不必要发散，你就按照说前面就好理解，不要去过度去思索了就可以了，硬去思索也不对味儿，你放心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心呐。
嗯，行，谢谢李师兄，说个不发散，你还要又从空以往啊、到世界到心，哎呀，这说不完了，不是不愿意让你说话啊，就是，哎，
时间越多越不容易讲一个，
你这要是法相宗可愿意讨论这个了，什么是心，什么是世界，什么是迷，什么是网，
对，
什么是心相，什么是。见相，什么是八十相，他可爱考虑这个了，要是法相的。
哎。好，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们，我这个问题就到这了。
就是你不妨碍你问，可别觉得说刚才王师兄问错了，没问错，但老师叫你怎么做的时候你就那么去做就完了。啊。问大彻大悟了为什么还要去修红身啊，这个红身法就是化光走那种方法。这个。咱们新中心不太讲究，禅宗其实也不太讲究那种方法，说白了它有点神奇玄妙啊，确实是神奇玄妙，所以咱们不要求做修红身法，就是给大家说一下那红身，那就是画一束红光就走了啊。问大彻大悟为什么还要去修红身法，答大彻大悟了为什么排斥红身，哎，再问大彻大悟了应该大休息才是啊。啊，修红身岂不是找事儿？然后这里呢，齐老师回复他啊，也是大休息啊，也是大休息。黄念老就说他的一位师兄平时不说话，死后红身了啊，就说啊，黄念老啊，黄念祖这个老先生，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不是？啊，也是一位比较知名的祖师。说他有一位师兄啊，可能修行之后呢不说话，不说话，这个也是可能一个他训练的方法吧，然后死后就化红身了，这在按道家说可能是养气呢，哎，不管是什么原理吧，啊，有这么个人。然后齐老师这边说，红化者生前却未必有时间传法，就是这种呢专注于红化的修红身呢，一般情况下说实在的，他们要打坐功夫做的比较多，你要他领众传法啊，他可能 如果说话多了或者用穿法站的经历多了，他相应的实修的时间就短啊，做上功夫就短。然后呢就是他是不现实修红身法，所以要修红身法，所以齐老师就说生前却未必有时间传法。再问，一般是红身后啊才出名。答红身那也是红法，对，因为有些人着这个嘛，所谓着就是认为红身是成就的一种方法，然后呢这个人红身了，哎，我就看看他生前的典籍和修行方法值不值我采纳。然后问是身教，这里边答对，虽然言教也不可少。问禅宗也能红身，就是答他禅宗也有这样的事例，只是不重视这个，记载下来的很少。对，其实咱们禅宗祖师，如果从武灯会员的记载来讲啊，各种比红身还要神奇的，就是圆寂方法很多。你像西天二十八祖，诸位，西天二十八祖之前，那每次二十八祖、西天二十八就印度嘛，也就是西天二十八祖，印度那些大祖师，就是禅宗拈花法门前二十八的祖师，那每次走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神奇啊，但是他们那些大祖师所说的这个知见呀和见地是咱们该吸收采纳的。具体说他们实现那些神通啊，或者说红身呀，或者比红身还要神奇玄妙的各种方法的，那个不是咱们该追求的哈。问达摩祖师，普化禅师都是红化的吧？啊，这里说是啊，哎，这也是记载下来的。问哈哈老师，达摩祖师、普化禅师他们呢红的很彻底啊。啊，这里边说，哎，不彻底就更不记载了啊，不重视故。大家知道这个普化禅师吗？达摩祖师就知道，普化禅师就是谁啊？是那个，辅助临济祖师传法那位啊。这个禅师很特别，疯疯癫癫的，拿个铃在市井里边晃啊，谁问他也不跟你正经聊啊，反正那个样，搁现在看就是疯疯癫癫，就跟好像咱们村巷。现在不是说吗，各村都有守村的人，村巷里边那个如痴如呆的人啊，普化禅师是这么种一种视线。他走的时候呢就抬棺材去巷子里面东西南北四个角在一个方位走的啊，闻空中只有铃声铃铛声音啊，不见身形。所以说就这些有，但是禅宗不太重视。哎，问红化的事，正如在家里的论坛上说的那样，坐脱力王不等于末后句一样。哎，他这是还是问啊。答，楞严经已将各种秘密一语道破，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应所知量。言头说，雪峰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是末后句指这事。这里边是延伸了一下末后句的问题啊，就是说核心意思不在末后句，核心的就是说这些包括达摩祖师，包括普化禅师，包括等等七天二十八祖师那些神奇的视线、圆寂的视线啊，不是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应该学习祖师那些见地啊，也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最核心的部分，而不是学那些有相的那些显现等等啊。至于说岩头祖师说啊，这个末后句这个事儿，大家不妨可以参一参啊，不妨参一参，因为老人跟齐老师没少沟通这个。其实历史上禅宗祖师里面，我记载那些有名祖师里面有神通的或用神通的并不多。你比如拿很知名的临济祖师来讲，临济祖师就很平常，他走的时候就像很大部分那样禅宗祖师一样交代一下啊，不要灭却无正法眼藏啊，交代一下就走了，安然世纪啊。当然也有那种说特立独行的，倒立走的啊，红身走的等等。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岩头祖师临走的时候，大家要有一个借鉴或者思考，岩头祖师真是最后被攮一刀走的，咬一嗓子喊了一嗓子，那嗓子声音挺大。因为什么？因为有些师兄总觉得学佛以后啊，好像跟道家产生一种联系，应该走时无病无痛的啊，特别是安然世纪。实际上临终圆寂的时候，各种病的呀，被强盗攮一刀啊怎么样走都有啊，不必要说我学佛了修心中心了，临走时候好像一定哎呀没有病没有痛啊，带着微笑，哎， 不在有相上取啊，诸位，不在咱们不在有相上取那个东西。当然你那样没毛病，别刻意凹那个造型就行。63，中观无自性。问，中观说的诸法无自性和禅宗讲的冒号见自性中的自性有何差别？您为后学仔细讲解。啊，老师说这个抛砖引玉，中观说的诸法无自性旨在强调，旨意在强调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谓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者是也。是大家先要从理论上明白，而后证入。禅宗讲的见自性中的自性，是直接证入真如离体，不怕浑身落草，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而强说。若是看了几本禅书，便于有相中求。醍醐反成毒药也。这里边看大家有没有聊到63，后几句话说的是啥呀？我觉得是禅油子，也叫法油子。法油子什么特点啊？你比如说拿心中心的法油子来说，灌顶了吗？灌了。看过老人的书吗？看过祖师的书吗？啊，看过老人和祖师的书。打多少座了？这有什么可打座的呀？无修才是真修。你问他打坐了吗？他没打坐，他可能连个百座他也没有上。哎，他就抱着说无修才是真修，若有修有证，不是佛所真想真传的东西，他直接就抱着祖师的话就这么讲。有这种人的，这个在我来讲，可能是我自己认为他就是法油子，要也叫禅油子吧。哎，有这种人。齐老师晚上好，请问不小心踩死两只蜗牛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这个胡师兄啊，这个齐老师回答你应该听到了，好吧？啊，听到了，好，那就没事了吧？那就是魏师兄跟你多个事儿，齐老师跟你说他不知道，我说我跟你说，你如果你不是故意的，别琢磨他了，好不好？哎，就完了哈。好，那个这个64。你念什么呀？脱嘎是吧？脱嘎是禅宗向上吗？就是啊，禅宗自有向上之法，却未必是脱嘎呀。何止禅宗，各宗都有自己的向上之法。脱嘎应该是藏密那边一种修法，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什么是法身向上？答、啊：哈哈，先不说向上，你认为什么是法身？法身不可说，举手投足处，穿衣吃饭时。嗯，哈哈，法身不可说，向上可说乎？哎，问弟子也知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答：千圣不传的，也正是千圣未离的，代代未离的。其实这种说法方式啊，真是有特别像咱们禅宗祖师这种说话的味儿。你这种，比如说就是忘了是哪一周了啊，有几个尤其是打七。刚起冬天吧，还是应该12月份还是1月份啊，忘了，反正就12月份到2月份之间，很多师兄刚打七归来啊，急着找齐老师鉴定一下自己见没见性。齐老师就几种说法嘛，哎呀，说你说见性是害你啊，或者说我不想害你，或者说这个若作圣解啊，即受群邪等等各种回复方法。就以为齐老师是在否定你，以为齐老师否认你见性了，然后给自己定个性啊，老师认为我没见性啊，我就是没见性。其实啊，不是否定你，你看齐老师这个打法，他问什么是法身向上，好像齐老师一点都不正经，那不正经回答人家问题，对不对？老跟那人打弯弯绕，你老师齐老师为什么不正经回答问题呀？你就是这样啊。你以为你说你想让老师给你鉴定没见性，齐老师回复了你一个若作只有群邪，就是否定你了，不是那样，是解除你的误会。你看这个人，这个师兄问什么是法身向上，齐老师告诉他啊，这什么是，是这样说的吗？先问问你什么是法身。所以大家，你之前包括我对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西班牙陈师兄，不知道今晚来没来，其实那都打坐很精进。坐上那个状态吧，就是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怎么讲呢？ 他就总认为自己没见性。其实延伸一下说，大家平时跟我也主持答疑有段时间了，也不要认为说好像啊这个魏宁师兄啊是不是应该见性了，也见性了以后才能在这儿辅助齐老师答疑。我跟你讲，你这么想你就是又骂我又骂齐老师。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魏宁师兄有心里边有一点心态说我自己认为我见性了，我跟你讲我都坑死人了。哎，我都坑死人了。或者说那就没见性，你一旦想没见性和等我见性了，这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有的师兄该疑惑了，那到底见没见性，这里边延伸了一点哈。这个胡师兄说，齐老师请问香菜属于五荤吗？
是这样，这个五荤你听啊，我跟你说，五荤，五荤是葱蒜酒芥辛取，就这五种，这是指的五荤。葱蒜酒芥辛取，
听到没有胡师兄，就是香菜这个东西你可能看道家或道教他们有地方要求说这个算五荤，实际上没那个依据啊，或者说咱们也不用采纳他的依据。哎，他说听到了齐老师。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认知啊。你要是遵守这个五荤不吃五荤的这个。
去是那水渠的去，高兴的兴，水渠的去，借一个草头一个介绍的借，一个草头一个介绍的借，
是这样。就这五种呢，咱们平时生活中遇到的比较多的，胡师兄我知道的啊，
那就是辛辣的，那个味道全都是那味辛辣，那一种不好的、啊、那就是五荤。
对，有点沾点臭、
对的，辛辣臭味就是那个味。
对对，比如说胡师兄，我跟你说几样咱们经常能见到的，葱、小葱、大葱、洋葱，蒜、蒜苗、蒜苔，蒜就不用说了，蒜苗、蒜苔、韭菜，剩下没有什么东西了。硬要说就是印度那个咖喱当中可能有腥渠，咱们内地中国内地是没有见不到腥渠的。至于说韭菜，你肯定认得嘛，对不对？包括韭菜花、韭菜籽儿，哎，这些是这样。说白了，大葱、小葱、洋葱这些你不吃啊，什么蒜苔、蒜苗这些一避免就可以了。但是我跟你有一点啊，你别抓死了，就是一定不吃。你比如说最近我不去了新单位嘛，那单位有食堂，那你要愿意吃食堂，食堂给你安排什么伙食，你就有什么伙食就吃。当然你说你要自己带饭也可以，但比如说今天说吃三鲜馅饺子，素三鲜的。好，里边就有几个韭菜叶，你随着吃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说自己家做，你说我不放韭菜，那很好啊。你说我平时也不吃蒜，那当然挺好啊。你不要如临大敌啊。能遵守当然更好。香菜这个东西不是咱们佛教说禁止，道家有那个要求。而且这个谁印光大师还谈过这个问题。英国大师谈过这个问题，说这个香菜道家说好像说禁止，但是这是个误会。香菜没听说有这个什么。张师兄你这个问题啊，就按齐老师就没法跟你评论了。为什么？就是我就知道啊，这个问题转达给齐老师就不好告诉你。你自己决定吧，行不行？齐老师他问什么呀？有个张师兄问，那个尖椒辣椒这些能吃吗？就我就跟他说，你自己决定吧，没有要求。我说佛一定说不能吃
辣椒，五分里不包括辣椒。
对，就是佛没有要求你不能吃辣椒，你自己决定吧。你上火就少吃，对身体不好，对嗓子不好。或者说你打七打九别吃，容易上火，就这么说吧。剩下你其他时间你看你自己的需要，愿意吃点没有错，没有罪。不吃省得上火，省得长痔疮，省得上嗓子，不也挺好吗？或者只能跟你答佛没有要求说辣椒不能吃，就这个。
师傅好。
你好。
就是这个葱和蒜，就是每天炒菜炝锅的时候着上那么一点点，没有妨碍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吃一点也没有妨碍，我就是这样吃的，我也不知道。那就戒律的
于师兄我知道。
嗯，
齐老师不知道，我知道。
哦，师兄，谢谢师兄，你给我说一下吧。
要是我，我不说我应该怎么做。我说要是我知道佛明确不要求，或者说不建议吃，我就炝锅也不放。我没说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是那么做的，因为我每天家里边主要是我做饭家务，然后呢我就放点姜，其他的基本就不放，愿意放放点干辣椒，像葱蒜韭菜这些我是不吃的，所以说我也不告诉你要求你是怎么做。你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我为什么不愿意转述张师兄的问题，你让齐老师怎么告诉你啊，我也没法告诉你，我只能说我是怎么做的。
我是说我因为我也不想吃那个，但是因为我干的这个工作吧，人家就每天他也不知道那个他没味儿不好吃，所以说就是这个。
不是，那是于师兄是你要求的还是别人要吃，你说说。
哎呀，也是别人也愿意吃，但是我吃不吃都无所谓。但是
对，那你是厨师不？
啊，我不是厨师，我是给人家做饭。
对呀，那不就得了吗？你这不是工作需求吗？跟刚才我说的情况一样，你不是为了自己想吃。
那行吧。
你要是自己想吃，我就劝你别吃了。
自己不想吃。
对，那不得了吗？嗯。
嗯。那好吧，师兄，我明白了。
对，你比如说，我跟你说一种情况，于师兄，你像我妈自打后来也学佛之后呢，也跟着我一块儿就吃素。但是我爸不一样，我爸是什么都不进，又爱喝酒又爱吃肉。他平时爱吃点的辛辣的，比如说炒个蒜苔炒个蒜苗，那你说我就不做饭了吗？
对呀、啊。
我专门还得给他炒他爱吃的，我还得去超市专门给他买蒜苔蒜苗，还得给他剥蒜瓣、给他拍蒜炒菜。我不吃，但是那父母愿意吃，尤其是我爸爱吃，那你得给他做呀。你别呛盆啊，你要老做那些寡淡的味儿，那父母也不高兴啊。这会儿你可能说，那是不是给父母吃这些不好？他不修啊，他不遵佛戒呀。主要是吃了这些以后呢，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吃完以后你打坐坐不住，你明白不？
嗯。
跟你打坐有关系。第二个呢，是这种玄幻的说法，是护法神不喜欢这些味道。那么最究竟呢，就是佛告诉你这些吃这些不好，你就不吃，就完了。
嗯。
不复杂。
那好吧，我想办法克制它就行。
你自己又不吃，你克制它干嘛呀？
那一块做饭吃，那不能是两个人的饭，那不能说净做另一份吧？
嗯，行，那你自己看你方便，哎，你就是理解、其中，对，你最要紧的就行。嗯，
方便的来，谢谢师兄。
齐老师，千座后光念往生广州就非常有保险，对吗？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可以啊，往生广州都不是说是49遍，每天49遍就可以往生希望极乐世界，老人说的。
嗯，这个听到没？就是往生广州和四十咒啊，大家念够49遍，具体49遍多少分钟呢？不好说，20分钟最保险，20分钟比较保险，最保险的是你测一下自己速度啊。念点富语是挺好的，念20分钟挺好。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每天不间断，就是一天不能间断，就是这种。
那里头没有谁讲不间断，间断就在一个地方讲过，六月一度打坐，千座内不得隔人之修，这就把这个不修说成不间断，实际上原话是说千座内不得隔人之修，原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个往生广州就是。
你说个心中心法一千座。
这个没说不间断的事儿是吧，就是这个。
啊，看见有了。老人在说到这个法的时候，你看见有了。说我不也说不得跟人不修，有这个话吗？
嗯，好像没看。光说是每天49遍，没说强调不能隔人不修这句话。
嗯。你掌握住。每天都修也不隔人，岂不是更好？但是你不能说有要求啊。老人没说，没说就是没这个要求。但是我就是要这个要不隔人，很好，我都觉得很好。很好不等于必须。
嗯嗯。
你要求不等
嗯，好的，明白了。
啊，胡师兄问齐老师，阿罗汉是见性的修行人吗？
他那里头没有见性这个说法，你要说他所证境界跟禅宗所说的见性有没有比照关系啊？也可以比你们见性是可以的，那是比方，人家那个法系里就没提见性的事儿，根本没有见性这种概念都没有。
嗯，
这个见性是禅宗的概念，但是可以比喻，他这个所证量那个心态跟禅宗所说的见性这个心态一比较，是不是有可比性啊？哎，也有点像，这是相比较而言的，他这个法系里头根本就没有见性这一种说法，
嗯，
不存在见性不见性的问题。
嗯嗯，进一步说啊，胡师兄，就是在阿罗汉的逻辑思维当中或目标当中，没有明心见性这个概念和目标，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这个问题问阿罗汉是不是见性的修行人，阿罗汉会反问胡师兄，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明心见性了？这个问题值得我考虑吗？这样说能不能明白，胡师兄？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考虑的是另一个方向。但你要问阿罗汉能不能见性，哎，他要考虑这个问题了，以明心见性为目标了，那当然可以啊，他当然可以见性啊。
哎，魏师兄，魏师兄，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师兄的问题吗？
哪个？你回吧，回吧，没事。
就是刚才他说这个阿罗汉的这个事儿。
嗯。
就说他，你从瑜伽师地论的那个就是说小乘修法的那个理论里面可以找出来，关于阿罗汉他是到达就说四境律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他是见性状态，而且它可以断一分烦恼，这是瑜伽师地论上讲的，但是它不叫见性，它叫四境律，知道吧？它叫境律。然后这是一个，就说这是一个，瑜伽师地论上使用的一个专用的名词，它不叫明心见性，但是同时它在那里面也是证入空性之后断一分烦恼。
师兄，你说完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好嘞，好嘞，哎，那个，聊天区还有问题，这个陈师兄啊，想去灌顶，广东的，行，那我给你发一个联系人，你加他手机号，你问他好不好？那个李师兄，您说吧，跟齐老师问好，您就
哎，齐老师好，那个有这么事儿，那个手印我先结上以后再盖黄布，是不是也可以呀、啊？
结手印盖黄布，你这黄布啊，干脆做成袖筒啊，或者宽松的袖筒。我这是做成
有这么个情况，我一开始
一样啊，或者做成个袋子啊。
哎，李师傅，你干嘛呢？你听齐老师说完。
我说话的时候你没听见吧？
我跟他说了，你听齐老师说完，你再说，你别插话。
再我说话你听见听不见？
能能能。
你那个黄布做成个降落伞的样啊，或者做成个袖筒样啊，或者做个口袋样啊，都可以，那就那样可以不掉，不会滑下来。听到了没有？听到你反应反应，说一个我听见了也行啊。
听到了。
没有听见。
齐老师是这么个情况，我第三印吧，我第三印，为什么我说先接完再盖再盖这个黄布呢？我也是我自己做了一个，不是那种那个就像您说的那种那个样子。我是怎么情况？第三印吧，我一结的时候就那个黄布就嫩到那个我的那个中指上了。哎，我说怎么整不了，后来我就把这黄布拿下来了，等那个结完以后我再盖上的。是这么个情况。
不对，是在黄布底下接印的。你说你弄的不对。
我是没在黄布
底下接印，等
结完以后我盖上再盖的黄布。
做了以后盖。这金就在黄布里头接的，那就不需要什么接完，不需要这个。不对，你弄的不对。
那我以前都做错了呗？
不是错，
而是
不舒服，做不成事儿，整不成事儿，根本就没有对错，哪有对错呀、啊？
我
知道，
就是我这个做法算不算断坐呀？
打着断坐上。
因为我一开始做就不舒服了。
断坐呀、啊。啥概念呢？这是动不动就断坐、
啊，这个不算断坐呀？
为啥说个算不算呢？根本就不相干，根本谈不上算不算，根本不相干的事，为什么考虑断坐？谈不上，
我明白了。
禅台上转都不算断啊，开个黄布。因为干个黄布。
谢谢您啊，谢谢。
禅台上转就不算断
啊。我明白了。
偏干这事儿。
啊，我明白了。哎。
哎，李师兄
啊。
啊。我给你介绍个招行不行？
啊。
你去淘宝上搜一下黄布口袋。
我现在就是我这个黄布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黄布口袋，我在昆明的时候那个
李师兄
送给我一个，就是说像那个齐老师说的那个那什么，我使他给我送我这个，是吧？一整就是说我就头两印都没问题，等第三印的时候，他一整就加黄布加我手了，哎，我这不行啊，然后我就是我自己的拿了这个，我自己拿这个呢就啥情况呢我。
李师兄，你能不能
听别人
说
到手上以后才开始念咒，是这么个情况。
你表达欲很强，你听我说一段行不行，李师兄？哎呀，咋回事啊？
我听着了，我这个信号不太好。
是，你听我说完哈，你就是一般用咱们道场发那种黄布啊，我都用过，确实是有容易，它太薄，容易夹手缝里边。老师纠正你了，说你要是在黄布。得点结印呢，如果你那个不太好用，比较薄，容易夹指缝里边，我告诉你啊，你去淘宝上搜一个黄布口袋，里边有很多，找那种盘手串用的大口袋，超大，正好是黄色的，它像一个大口袋，以前装小麦的一样，但是没想到小麦那么大，能套在手上，直接能套在大约能长度能快到小手臂那个弯曲地方了，那个挺好使，我就用了那个，我没像大部分是用的那种散盖，但是用散盖用的好也行，你不是老说第三印夹手指头吗，我就没用那种散的那种特薄纱状那个，我就用那种套筒，它就像个筒子，哎，我觉得挺好使，你试试。
那好，魏师兄，谢谢你。我现在就是说，我为什么问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都说在黄布内接手印，因为我这个第三印呢是没在黄布里这个接手印，我就起疑心了，所以说今天我问一下。那好了，我这个以后我就还是在黄布里接手印了。
对对，就是你之前那个方式不太好呢，但上升不到说断座的那个理论角度，好不好？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好，他是继续修。
哎，那好了，我只要我这个打消这个那个疑虑就好了，就是没有这个疑虑就好办了。那我从明天开始我就在黄布里接手印了。
哎哎，得，
哎，谢谢魏师兄，哎，谢谢。
哎，不客气。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这个李师兄可能不是故意的，但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齐老师在回复你的问题，你不要给齐老师打断啊，齐老师说他的，你说你的，干嘛呢？太不尊重老师了啊！后来可能李师兄这边呢信号不好，有误差。以前这个问题经常发现，你大家不要说老师回复你的时候，你老师也在说，你也在说，那听不听了？啊，邵师兄说，哎，老师进来打坐隐喻制胜啊，怎么调伏？
那你最好忍一忍了，靠你的毅力。
那个邵师兄听到没？哎，他说听到了，好嘞，哎。
不是，我还想问一个关于这个第三印，就是修这个第三印在座上的时候，它这个是哪个指头？是无名指，它有可能会就是坐上，因为坐的时间长之后手出汗什么的，它会滑下来。这个时候，
立即纠正，不能让它坐下去。
这个时候，我如果要把这个无名指再别回去的话，我这个印
可能要立即纠正，不能让任它坐下去。
就是我在座上把这个手印要闪掉，
我
已经
整不完了。
好，
师兄，你后边就不用问了。
我是怕散了印是不是不如法，不是像。
我知道你想，就齐老师知道你想告诉你，你就不用考虑那问题了，你就只就纠正他。
错误立即纠正了错误，不能认错下去。
就不考虑其他问题了。老有人想问我那段算不算呀？那我之前如不如法呀？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了。
好的，谢谢老师。
何师兄问，哎，还纠结这个呢？哎，齐老师，我前面100座都是先结好手印再盖黄布，怎么办？
可以，没有关系。
对，我一看，我一读这问题就是何师兄，你是这， 因为刚才那个师兄他第三印结那样做总是有一个什么问题，他夹布，咱们手指缝之间是不要夹布的，尽量不夹布的，所以跟他那样说，你别指死了，你要不放心，以后你也是在黄布里面结印也可以啊。你们要这么来，那你就齐老师怎么说话都不对了。再导线我还记得齐老师答，因为我跟齐老师都是用筒子的，你就结好印，啪往筒子里一插，前后都没有一秒钟。你说是不是跟现在打法不一样？你别指死了，因为某些情况特殊。那个说这个叫念裴还是念肥呀、啊？肥的师兄加修什么楞严咒心？你这种建议啊，你提了我不能说你错，这个不是必须啊。哎呦，对，我知道老人讲过，但你一这么干的是什么呀？你就认为那个太当事儿了，他本身就拿那个当事儿了，需要对峙一下子。为什么？现在告诉他没事儿，你忍一下就过去了，其实慢慢就会好。师兄，正局师兄，你这么一弄，他哎，我可有个抓手了，我要对峙一下子，完。这千段之内老惦记云隐心这个事儿，可有抓手，可抓个楞严咒心，然后呢我要持一持，等于于心中心法六印一咒之外要每天要加一个楞严咒心，要对峙一下云隐心，把云隐心看实了，然后呢我要去消灭它。它呀，一个是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阶段的事儿，另外呢年轻呢它就是那样。好不，你是好心正局师兄，但是呢有些情况就是不能那么建议啊。他特别想顺着你那想法去吃个楞严咒心，真的张女士，他特别想，你这会儿就特别满足他，但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益处。
我的床我就输了一半，
对吧？你本身就拿那个当事儿，你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不理他。你看邵师兄百度搜了，你就拉倒吧啊，邵师兄你就忍忍吧，过段时间就没有了啊，讨厌你就是。你说你还往上顺杆爬。
崔老师
你好。
我有个问题，我昨天晚上打坐的时候上座上的晚了，然后是昨天晚上是11点40上的座，然后跨了12点到1点50下的座，然后我想问问齐老师这算不算断座呀？
你说是不够俩小时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是说就是上座上的晚了吗？不是，他跨过12点了吗？不是。
你打这个座够不够两小时啊？
两个小时十分钟。
那好吧，这个零点以前上零点以后下座的一座，你算到这两天这你算到前头一圈后头一圈都可以。
哦，谢谢齐老师。
当然你不能算两天都有，只能算到一天里头，你不能算成两天都有。
我今天
打一座不能算两座。
我今天的座已经打了。
你算到哪边都行，这两天里你算到哪边都行，都可以。
好的好的，齐老师谢谢。
师兄我有个问题。
齐老师问好问。
齐老师那个就是。盘坐的话就是那个打坐的时候，假如说我是坐床边，然后它那个高度是有严格的高度差对吗？就是
没有，没咋的适合你，不要跟别人比，人与人都不同、
哦、
不跟别人比，咋样、哦、你咋样坐着舒服轻松你咋样来，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齐老师。
就是怎么样做对于你持咒更有帮助你就怎么样做，没有强硬的姿势要求，但你别说坐腿坐咱们正常办公室那种椅子叫腿坐那样不行，剩下的你说散盘呀、舒服点的找个舒服坐垫啊坐得安稳啊就挺好，就是怕修心中心有哪种要求啊，闭着腿生疼。以前我打气的时候在宿舍打气的时候一个宿舍签斗都打完了还在练腿，他签斗过程中一直练腿，他每天坐上过了40分钟就跟我说过了40分钟每次两个小时甭管四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过40分钟腿就憋得生疼，他就忍着那个疼，他认为他在精进修行，实际上他那个疼啊一直跟心念耳闻听咒音在较劲，但他不放弃，他就认为他在忍那个疼就是修行， 实际上这是方向错误，他不倒不如不追求双盘也不追求单盘，就做得舒服安稳，然后让自己更能松弛和认真的听咒音，这样更有帮助啊。他倒反而认为忍那个疼是那什么，实际上早就差十万八千里了。
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就是要是那个做一个椅子那种，然后腿在下面交叉一下也行是吧？
你椅子多高、啊、
你坐椅子太高了呀，坐椅子太高了。
我这个是一个专门的跟那个床是一体的，有一个上下的那种，下面是椅子，上面是床的那种，我觉得这个不高。
哦，那也行。
二组那王香璐上次说的是六七寸，就这个如果你这个散盘的，
哦、
这个交叉一下腿的这个，不能高于六七寸，这十寸，嗯。
不能高于六七寸是多高？
你找那试尺一看就行，就一个特别小的小矮凳。
嗯，
如果你双盘单盘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啊。就刚跟你说交叉腿的时候，就交叉腿这个高度不是六七寸。
嗯，因为我那一上座就是半个小时还四十分钟，我这腿单盘也不行，就腿又疼又酸，
没说
酸的不行。
也就刚才说你这个交叉腿的。
嗯，是这那个，等一下，师兄，王师兄。
嗯
你腿有病是不是？
我那个51岁，然后这个膝盖
好好，就是我知道，老人呢，不光是刚才赵师兄说过，二组说那个说过什么标准，老人在曾经有一期视频里边啊，咱们那个视频可能还能找到，说过啊，有一个凳高凳，你交叉腿都可以。当时那个视频有人给我看过，截图有人看过，就是我理解的啊，比六七寸还要高都可以，但你不要是现代办公室那种椅子，你知不知道？咱们餐厅吃饭的那种椅子和现代办公室那种椅子太高了。
嗯嗯，
我看老人在视频当中指导，在现场指导大家，一个到场指导大家打坐，跟他说咱们不要追求姿势啊、你高凳交叉腿都可以，那个凳大概我看起来啊。应该有25公分左右，就是最高的高限得到那种都可以，有图片。就是首先你原则啊，那种现代的椅子是不行，但是你说跟以前咱们农村那种小板凳那个高度差不多的，你交叉腿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老人那个视频中真是那么显示的，跟现场有人在指导一师兄说你用这个高度你交叉腿去做都可以。哎。
嗯，行，明白了。
嗯，好。这里胡师兄问齐老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时，是不是和无事发呆一样吗？
不一样。
听到没有，师兄？回复一下啊。那个文师兄说，齐老师早上打两个小时，下午打四个小时，可以吗？
这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我觉得都不用问了。为什么？你说是哪儿不放心呢？你问一问可不可以啊，你是哪个地方不放心啊，哪不对劲呢、啊、就是。我说话没听见吧？
等一会儿他打字呢，稍等啊，齐老师。是这样的，妙莲师兄你那个什么心态啊？你要是求赞叹，我们可以赞叹你一天打六个小时。
这明明比两个小时还多，怎么会有个可以不可以啊，这是咋回事？
对，这就是我们很奇怪你这个问题的逻辑背后是为什么这么问。哎，
齐老师，我是认为说打两个小时，下午应该是多加坐也是两个小时。嗯，我是这么认为
的。你说多加坐怎么两个小时
了？不是，我以为说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也两个小时，然后早上如果是四个小时的话，下午也应该要四个小时，那应该是可能我
没听，还是没听懂。
一坐就俩小时，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打四小时没问题，但并不是说你打了一个四小时下面另外一个时间还要打四小时，一坐就是俩小时。
好的，那好的，感恩老师。
实际上齐老师他的误会在哪儿啊，他认为当天第一座是两小时，下午加座应该加两小时的，当天第一座是四小时，下午加座也要是四小时的。
没有这么说法呀、啊。哪有这种说法？谁这么说的呀？你听谁说的？他这么认为，听谁说的？我得问问他。 谁说是这样的了？
不知道，妙莲师兄谁跟你这么规定的呀？
没有谁规定，我可能就也没有问师兄们，然后也不知道
自己误解的，
对自己误解的，嗯，
没事。
然后还有我打完四个小时哈，下坐的时候就是有点晕晕乎乎的那种状态，就是晕晕乎乎的那种状态。那能经常这样子打四个小时吗？对身体没什么太大的。
你怀疑晕晕乎乎是对身体不好？
没有说不好，就是说有点晕晕乎乎的。
身体很好，你的身体就会很健康。
好的，感恩老师。
颠倒了，反了，认识颠倒了。
啊，那聊天区刚才那个问题有一个衔接性问题，就那胡师兄问说一念不生了，分明跟发呆一样不一样？您说不一样，后来他问又追问怎么个不一样？
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之性，那就不是发呆，这怎么个那就这么回，那不是发呆，就这么个不一样，那还能说啥呀？
嗯。我跟你讲啊，胡师兄，你知道吧，这件事，这事我必须给转达给齐老师。这要是现在是法治社会，这要不是法治社会，我作为齐老师的侍者，应该把棍儿递给齐老师了。但在法治社会不让，不允许这样。
哎呀，真是。
发呆是无忌，实际上还是另外一种，怎么讲？另外一种妄念，实际上。发呆是无忌，跟你这个寥寥分明那，
您这不是寥寥分明灵之性，根本就不是发呆。
就是这么说吧，你认为发呆是一个状态，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不是状态与不状态，它不在这个考虑的范畴之内，它俩没有可比性。嗯，
对，没有可比性，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没有可比性。
聊天区的陈师兄问，请问齐老师，以无为的无学位证阿罗汉，还要修法吗？
无为的无学位啥意思？
没明白。
学位这个词儿是有，但无为的无学位这个这样说法没听到过。无为的无学位是咋回事啊？不知道，能说清楚一点？
嗯，你再解释解释，陈师兄，你再发上来好吗？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那个王师兄刚才就在上麦问那个齐老师，他问他量了一下他那个凳子30公分，其实30公分的凳子没有多高，齐老师。
我
看老人，咱们师兄找老人当年那个视频，就现场在道上指导，咱们算是前辈吧，跟您那个年代的师兄来说，我觉得30分钟交叉腿也是可以的，
不是太高，不是太高，是，
对，不是太高，就是王师兄你那么做吧，就是你要知道，咱们现代的椅子大概得有60公分或80公分的都有，你只要现代椅子是没法交叉的，那肯定是吊腿坐。你30公分呢，不是太高，我认为也可以，因为老人在有一个视频，确实是在跟齐老师那个年代，老人在世的时候去某个道场指导过咱们那个前辈的师兄，跟齐老师那个辈分的，确实挺高的，我觉得可以，因为你这个情况是腿有伤嘛，小时候就伤过嘛。当然你说赵师兄说那个采纳，二组那个情况不一样，二组说那种情况是什么呀？是正常人的情况，因为老人为什么我提出老人这个视频那个情况，那个当时也是现场有人确实是有点伤，老人开去的。云师兄问齐老师您好，我是千座内往生兜率内院念40咒49遍，还是金刚池，还是要念出声呢？不是，他就是问40咒。
用的都要出声，你给他解释。
哎，好。
这个往生兜率内院就是齐用的。当然你可以声音小，不能太大，可以，但是是要出声念的。
嗯。
凡是启用的法都是要出声的。
嗯。云明生你听清没有啊，咱们六印一咒和莲花印是要盖黄布啊，金刚池。然后除了六印一咒和莲花印以外的启用的咒语要出声念，音量呢不要求你是特别大，你小声啊。小声念就可以，好不好？云师兄，哎呀，陈师兄，你那个修改完以后还没有区别。他这个齐老师，我再给你念一遍。修改完，我觉得也是逻辑上我不太明白，您听听啊。
哦，
请问李老师，已证无为的无学未证阿罗汉还要修法吗？
我都懂不懂啊？叫我看看这咋说？已经证的无为，无为就是无学位。这个无为就是无学位是咋回事？
他认为四果阿罗汉进入无
学位。阿罗汉证的无为，
对，
这个是这样。这个你这个取原文我看看，阿罗汉证的无为是这无学位。咋回事啊？你怎么把阿罗汉证的无学位说成无为了啊？它是一个概念吗？
这个出处在哪呀？其实我想问。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咋回事啊？实际上对于他说这个咱就不追究这个名词了，他讲这个阿罗汉就是证了阿罗汉果了还需要再修用教，实际证了阿罗汉果他还要回小乡大啊，他不可能是定性阿罗汉。他要回小乡大，他怎么他还要再来的？阿罗汉是不来了，不来了，但他总是还会再来，还会。大乘原教认为没有定性阿罗汉，也就是说，所有的阿罗汉都会回小乡大，只不过早晚的问题。
对对，他说实在，齐老师他认为不再来，不是后有，是时间比较长。
那个他还会再来，他
对
还会再来，还会转向大乘。转向大乘发愿度众生，阿罗汉不度众生啊，他还会发愿度众生，早晚的、哎、这是原教。要假如是像这个像这前这个前头这一些就是不是最后的大乘原教，不到这种程度，他们认为有的阿罗汉是回向向大，有的不回向向大，也就是说有定性阿罗汉，正的阿罗汉我就到这儿了。有这样的大乘原教认为不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早晚的事儿。他不过在阿罗汉在那待的时间久而已，他还会回小乡的，都会，早晚的事儿。有的早迟晚都会回小乡的，这是大乘原教的看法。
等于说就是上座部，包括现在不是也南传不是有上座部，他们就认为阿罗汉就顶天了。
他早晚都会回小乡的，现在这么认为，当然可以。
嗯，
这是大乘原教，这个教义就是这样。
有人问说天气热了怎样打坐
呀？天气热了可以在空调房间打坐，但是你的空调不能照着人吹，不能空调照着人吹，不能照着人吹风，可以在空调房间打坐。天气热
那个问这个问题，师兄我跟您说一下啊，我自己是怎么做的啊。第一个，你呢空调不是有定向的吹方向风的方向吗？你在空调的正底下，但不要对对风口，就是那个风完全吹不到你，但是你能享受到整个房间的凉爽。我这个说法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你不对着风，你在空调的正底下，但是你要知道空调正底下风是吹不到你的，这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呢是如果不是那么热，提前开半小时空调，你不在那个房间，然后把空调关上，这样上座。但千万不要说开空调在凉风的正前方去入座，那样下座以后你会受风，你骨头缝里边都会进受寒，听到没有？就是你要完全躲到一个不被风直吹的一个角度，而且凉风风挡不要开太大。
我看老人还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不让光膀子，要穿上小褂短袖。
说实在的，怎么说呢，你光膀子不穿衣服，尤其是就算不开窗也容易着凉，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后脖梗子呀、膝盖呀、包括后腰啊，这些该保暖保暖，夏天一样保暖。就是怎么讲，其实风扇也不是很推荐用，因为那个硬风啊很伤身，反而空调开小风，它没有明显的风，只有凉气，有时候我觉得有利于打坐，但是你不要直吹，就千万注意不要直吹，一定要你哪怕挡个纸板挡个屏风，但是你在空调房里边完全能享受到凉风，但是你前面有个屏风，你哪怕买个屏风，网上买个木质屏风没多少钱，也要把那个风给挡住，不要有直面的风趋向你啊。对，后脖子一定要保好暖。有人问说，请教齐老师，证无漏后还要修法观心吗？
证无漏啥意思啊？ 我就听不懂他这个正无漏是咋回事。
因为问这个问题的人还是那个什么正德无为那个阿罗汉，他问的就是他，我觉得他可能自己总有一些发散性的思维，嗯，没有出处问这问题。你要不拿个有出处的问题来聊呢，陈师兄，对你没有意见啊，咱们声明一下，对你没有个人意见，只是说你这些问题在逻辑上之前没有人这么问过，其次呢，
主要是听不懂他说的话。
对，你拿个你带出处的这个文章，你自己总结个问题都可以，你这你光是自己总结问题你都没有出处，我们就不知道从何谈起。你不重复发了，陈师兄已经给你念这个问题了。嗯，你要不要上麦聊？
我说正无漏是啥意思，他要能回答一下我可能能听懂。他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啊？正，你说的正无漏啥意思？
你陈师兄，你说正无漏啥意思？要么你再打字说一下这个老师问你这个问题，要么就上麦。
昨天你就说处也行，我正无漏跟、嗯、跟这个果出自于哪个经论？我这出自于哪位善知识开始？说我出处、
啊、他说无漏是烦恼断除了。
他说啥？
无漏是烦恼断除了。
无漏是烦恼断除了，你听过这个概念没有？
我没有。
我也没有。你凭啥这么说话？凭啥说无漏是烦恼断除？你把根据说出来我听听，就是经论依据，哪个经论讲的，哪个善知识开始讲的也行。
是不是说漏尽通了？他是不是说漏尽那个漏尽通啊？那是到八地了，你以为到八地就不行了？
他说的有可能是就是漏尽的阿罗汉吧？
对，就说的那漏尽阿罗汉是大阿罗汉，他不是普通的阿罗汉，那是大阿罗汉。那个《论严经》上讲的那个无漏阿罗汉，他实际上不是那个四果阿罗汉。
哦，这就是经论依据啊，楞严经就是个依据，它指的是这个。那这个是这样，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在楞严经里能不能找到答案？
其实，嗯，齐老师，我回复他一种，一种，您听听，如果说的不对，您纠正我哈。
没事没事，你讲吧，没有事。
陈师兄是这啊，齐老师刚才其实已经间接回复你了，我帮你用白话文再总结一下啊，第一个。在我看来，阿罗汉就刚你描述这种阿罗汉已经不需要在打坐做功夫上继续深入去践行了。这个你我说的话你听明白没有？这是第一句啊，第一句。第二句，阿罗汉你说他还不要要不要修？我说要修，但修的方式并不是执着于打坐了，他要从发心和发愿或者定目标上，从之前的不度众生，自私性的认为，我不管别人，转变为我要什么呀？帮助别人，我要奉献自己，然后呢，我要众生不尽不成佛，学习地藏菩萨，或者按老人说的那种啊，愿此生速开智慧啊，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种方式往这目标走。也叫修，他要往这个方向修才对。而你问的他总是说他还关不关心呀，他还需要不要那这呀，需不需要那呀，他实际上我认为在继续深入打坐上面修功夫已经不需要了，他下面需要的是什么呀？自己在对于就说拿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说啊，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之前的世界观是什么呀？哎，我不需要度众生，我只需要自己解脱，然后深入一个死定，打坐功夫已经特别棒了。然后你问他还要不要修，我说他还要修，但我说要修跟你理解方向不一致。我认为他要修的是什么呀？要往老人说的，要往大乘方向说的，干嘛呀？发愿救度无量无边众生，向地藏菩萨学习，向老人发那个，让咱们发那个愿学习，往这个走方向也叫修。我不知道我说的你能不能理解。就说你要说阿罗汉还要修，说白了就修菩萨道嘛。但是你要说阿罗，你那个理解，我总认为他还要去深入打坐，不是的，他已经不需要再往打坐功夫上去努力了。你以为阿罗汉如果走明心见性的一条路，他会想明心会很难吗？不是的，阿罗汉如果他打坐功夫已经很好了，他要想明心见性，他要往这边走，他并不难。
哎，魏师兄，我跟陈师兄讲一下这个关于阿罗汉，他你要明白啊，就是佛在四时说法的时候，他是根据根性来说的，所以你的思维可能混乱在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把现在的般若智慧的人跟过去的 个小乘的那个，它不具有般若智慧的那个声的那个混在一起，所以你老实这个概念我们都听不懂。你所说的这个阿罗汉，它有两种，一种是具解脱阿罗汉，一种是会解脱阿罗汉。那么这个会解脱阿罗汉，它是要进修。首先你要把你自己的概念厘清，就是说你不要把一个在佛五十说法的时候的两个不同时间说法的这个对众啊混合到一起来问，知道吧？你要把这个厘清，陈师兄。
他说的那个，因为已经证了四果了，然后已经是无学了，后面还怎么学？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只要不要成佛，你实际上都是在要在成佛的道路上，你成佛道路上都是在学修，只不过你四果阿罗汉，你回小向大以后进入八臂以上的菩萨，他是进入无为法了，就跟你之前的那种有为的修学是不一样的。就这个问题你要搞清楚了你就知道了，无修而修，就像咱们的观照最后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说这好像是不是就没观照，不是，这才是真正的观照，这是进入无为法以后的学修，跟前面他那个阿罗汉那些东西有为的学修，他已经是无学位了，那他是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了。
赵师兄，他开麦了，听他先说一说，他不容易，他开麦了，听他说一说，
让他说说。
师兄，你看，我就发了个当经文，请看完这当经文，因为我们中国的禅宗从达摩传到现在，开头的时候是观其，到后面就改为禅化陶，但是到了最近。的禅，它主要着重做的是一种无为功夫，甚至反对能观所观，所以我就把这段经文发出来。这段经文说，证阿罗汉之前，他修的法是四念处，四念处就是什么是四念处法呢？这个大家可以找有关的经文看一下。然后证了阿罗汉了以后。这个是阿那利尊者和那个舍利弗尊者都说的，舍利弗尊者如果他不是因为岁数大的话，他是接佛的衣钵的，是轮不到迦叶尊者接的，因为他岁数比佛还大，所以佛要入涅槃必须佛的一个大弟子先入涅槃，所以最后接佛的衣钵才落到迦叶尊者。所以舍利弗也说了，证阿罗汉前我们修的是四念处法去证阿罗汉，证到阿罗汉了以后还要继续修四念处法，因为阿罗汉还有很多没有证到的，阿罗汉没有一切智，那么你要获得一切智，除了你去度众生，同时你也必须继续修四念处法，所以这个四念处法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的理解肯定是有违法，因为它已经违背了一个无能观无所观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现代人对无为法的理解跟阿罗汉对无为法的理解，我认为是两码事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已经证到阿罗汉的人，他为了获得佛的果位，他还要继续修我们认为的是有为法的那种四念处法，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学禅一上来就直接无为无所住，所以这样合不合理，这样合不合规，所以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哦，我知道了，陈师兄，我听了你的话，那咱们交流一下好不好，其他师兄先贸然不要开麦啊，陈师兄你先保持啊，秦老师我跟您转述一下好不好。
好吧，好好，我没听懂他说的话，正好
陈师兄的意思是他读了包括这咱们这些大乘经典，包括灭法莲花经里面的化成批喻品和等等这个杂含经里面一些内容，他认为现代人包括禅宗包括新中心或者包括一些大乘佛法的人太有一点狂妄，认为从刚开始就是说总说无为，总说这些很高大上的这些词语或者以这个来立之见，有一点虚，有一点高。他认为古人阿罗汉跟佛系那种修行都要从说四念处修，而且成为阿罗汉以后还要修发大愿，也要修四念处。所以他是不是说认为咱们现代也要像学习那种杂含经或者上座部或者佛在某个时期说法那样，也要就是不要说那么高啊，慢慢的从最基础循序渐进这样走起来。
不是很懂。他是说心中心法不应该打坐这个观照，不应该这样，应该换了什么呀？我咋样能懂啊？ 不要不要打坐，不要关照，换个什么样的修法才可以，这样我就能听懂。他说是还要换个啥修法，
或者说齐老师，我再理解一下，看陈师兄，你看我表达对不对啊？他可能是跟我之前那种老师说一遍，就是修法一定要从声闻、缘觉、菩萨乘，最后谈到佛乘。
魏师兄，
一定要有次第。
魏师兄，你刚才对我的总结很对，基本上都符合我刚才想要说的意思。
嗯，
老人其实在问答里头答过这个问题，就有人提出要倒次第，一定要刚才那个魏师兄说的那个次第来学修，这样才稳妥。然后老人答过这个问题。
阿含经里头我看了以后，舍利弗有两处讲经，有一处人家问舍利弗，证了阿罗汉五老以后还要不要修生命处，还要不要修法，然后舍利弗就骂他了，已经证阿罗汉五老了，没有烦恼了，还要修什么法。这是一处，然后还有一处经人家问也是舍利弗，就说证阿罗汉了以后还要不要修法，舍利弗说还要修，证阿罗汉了以后还要继续修生命处。这两本经，一本舍利弗是说证阿罗汉以后已经没有烦恼了，不需要修法了，还有一处经舍利弗是说证阿罗汉了以后还必须要像以前那样继续修生命处法。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
陈师兄
讨论一下，
交流一下好不好？陈师兄，
对对对对，不是说谁对谁错，
对，我明白，咱们交流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后面呢，你买一点京都念慈庵，对自己嗓子好一点啊，喝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举两个例子吧，或者我问您两个问题，咱们交流一下。第一个，您认不认为学佛必须有一条路才可以成就？
什么路？
就是必须是只是有一条。
学佛。
嗯。
学佛方向只有一个方向，但是方病的手段是有无数个。
对，你这个问题如果能理解好，那我问你啊，咱们不走阿罗汉那条路可不可以？
这个阿罗汉这个概念，它不是说跟大乘格格不入的。阿罗汉事实上翻译过来就是断烦恼贼，不论是小乘和大乘，他必须要找到烦恼这一条路，这是小乘和大乘共同拥有的。
嗯，好，您说的对。那么好，这个问题问完以后就说了，如果不像您经文这边说咱们一定要走四念处，或者不理四念处这个事儿，按照心中心的修法，按照老人指导方法，你觉得能不能成就？
师兄啊，事实上四念处啊，就是佛把八万四行法门一个归类吧，就归类为四个方面。四念处就是舍念处、受念处、行念处、法念处。舍念处，打个比方，我们观世轮呐、观月轮呐、观气脉明顶呐、观呼吸啊，属于舍念处。受念处就是观种种感受，行念处就是观心，就是念头来了，你要知道，不跟念头跑。法念处也是观心，那就观这个心更为细了。所以他这个四念处是包裹了佛陀的四万八千法门，而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找四念处的法。
陈师兄，不好意思啊，就是说你没有正面回答我这问题。如果说你，我理解啊，就是你说名相上可能不一样，实际上心中心法都包含了，那您就好好修心中心。这个问题呢，咱就讨论到这儿，好不好？
事实上心中心法，就老人所说啊，你翻开老人，包括我看就是齐老师给老人的书信啊，老人处处都要讲观心的，就观照，观到人观所观脱落，观到爆炸，观到根尘脱落，处处都这样提上。但是我们到了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发展成好像只要一个一禅啥都不管就完了。当然这个不理睬也是所有法都必须要修的。打个比方，我念佛 念佛我很厉害，要对外面不要理睬，对外面声音不要理睬。我光日轮也好，我除了这个日轮以外，所有的妄念来来去去我都不理睬，不理睬放下，这是所有法门都不能离开的。
对，
行了行了，
我听懂了，陈师兄。
这样说，
对对对，陈师兄，你说的是对的，所有法都不离开，因为老人说了一
句。那个，打断一下啊，那个陈师兄有没有修心中心法？打断一下，有没有修心中心法？
我刚停心中心法，停了六七年。我从二十多岁就一直修，修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停下来。当然中间断过。就是大概就800多座的时候，好像断了一座，不知道也断，不知道断不断，反正就是睡觉有一下子睡到三点多钟才忘了，才起来打坐，正好一直修就修到40多岁，然后最近这几年就不修了。
是这样，这个陈师兄。如果说你觉得心中心法哪里有一些漏洞或者说不圆满的地方，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但就是你刚才提出那个问题，
怎么说啊，
不想
怎么说心中心法有漏洞啊。师兄，你刚才说这句话我听不明白，
就是如果你认为心中心法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你可以保留意见。如果你
不会认为心中心法有不圆满的地方，因为心中心心法每一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打个比方，
师兄，
除非我们正成大道，没正大道之前理解都不一样。
师兄，就因为什么？现在已经在拖堂了，已经9:38了。就是如果确实是你有问题呢，你就跟齐老师问；你没有问题，咱们讨论呢。就是
师兄，简单来讲吧，简单来讲，我们这个心中心法是什么呢？你上次修持咒的时候，不是单单持咒啊。你持咒过程中还要用耳朵听着这个噪音，一直听到你能听所听脱落。他这个修法过程中他是有能所的。这个能所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你一个能听所听。因为你去听这个噪，必然就有能听所听，一直要听到你能听所听脱落。下座也一样，必须要观照，看着念头起处，要看到你能看所看脱落。
好。我听明白了，
这个就是修的，
我听明白了，好不？那先这样，
休息吧。
好，再见。
太晚了，
晚安，六师兄没有我漏掉的问题吧？
没有。
好嘞，那齐老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您辛苦了。
好不？再见，好。